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1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警告中共物换两手策略。洛杉矶成功控制两场大火，焚风下个礼拜再袭。德桑蒂斯任命穆迪接替卢比奥参议员职位。美国调查中国电信设备公司白财帮涉及国安疑虑。川普提名特洛伊梅恩克为空军部长。极地漩涡来袭，美全境面临致命低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约军委主席鲍尔礼拜四在卸任前的记者会上严厉警告中共，指他不应该一方面宣称遵守联合国宪章，但是又同时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指出北韩派兵协助俄罗斯军队是国际局势的重大转折。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16号结束，鲍尔表示会议讨论了盟国2030年前的战备能力。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寻求和平迹象，反而和中共、伊朗和北韩合作，进一步威胁全球安全。他特别提到中共在不透明情况下提升核武能力，并支援俄罗斯军队，是北约的深切关切。鲍尔批评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是战略错误，认为这个不单止无助于俄军，还可能导致北韩士兵大量伤亡。他警告中共不能够既和北约国家贸易合作，又支援北约的敌人。洛杉矶野火燃烧进入第17日，虽然当地面临强烈干燥的沙漠风及低湿度的不利气候条件，消防人员成功控制两场大规模野火，被这两场大火烧毁的土地面积几乎是纽约曼哈顿的三倍。当地官员礼拜四说，多数撤离的居民至少要等到一个礼拜才能够回家，因为救灾部门正忙着在烧毁的街区中清理有毒废弃物，并暂时切断电力和天然气供应，以免发生危险。加州州长纽森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解决当前的住房需求和野火受害者的康复问题。加州总检察长表示，办公室正在调查那些试图利用弱势灾难受害者的行为哄抬物价的情形。消防官员指出，仍然有大量没有燃烧的低湿度干燥燃料，预计圣安娜焚风将在下个礼拜一稍后和下个礼拜二恢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四宣布任命州检察长阿什利穆迪接替卢比奥的联邦参议员职位。卢比奥将因被提名为后任总统川普国务卿而辞职。德桑蒂斯表示，穆迪在削减联邦开支和压制非法移民方面具备强烈承诺，符合共和党核心议题，例如反对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穆迪将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任职，直至明年的特别选举。穆迪坦言接到任命通知只是几个礼拜就准备好迎接挑战，并承诺为国家及川普总统奋斗。美国商务部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国电信硬件公司白财帮，因他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风险。 路透社报道，百财邦由华为前员工创立，2014年成立并在隔年进入美国市场，为全美约700个商业行动网络提供设备。消息指出，美国商务部已经向百财邦发出传票，联邦传播委员会亦参与调查。FBI 自2019年起即关注百财邦的设备及佢同中国嘅联系。专家认为，华为同中兴通讯因制裁受重挫，而呢一次调查显示，美国仍然担心北京利用电信设备进行间谍活动。前美国司法部官员卡林表示，相关风险同华为问题类似，应列为首要关注。百财邦董事长孙立新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并否认旗下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美国 FBI、商务部及 FCC 尚未对此发表评论。礼拜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提名国家侦察局副局长特洛伊·梅恩克为空军部长。梅恩克拥有近40年国防和太空领域经验，曾经管理美国重要卫星情报及军方太空技术。川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梅恩克具备出色的领导力，将与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洛塞斯协力，实现以实力求和平。作为退役空军军官，梅恩克曾经驾驶加油机并参与导弹防御测试，对国家安全有深刻见解。五个大楼此前警告中共太空野心对美国构成挑战。梅恩克认为美国的太空技术领先地位正受到威胁，他呼吁加强应对，保持优势。川普强调，这个任命将确保美国空军维持全球最强战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周末极地漩涡将为美国大部分地区带来致命低温。由礼拜五起，北极冷空气将首先袭击美国北部，体感温度可能降到-40°C，低温或将持续到下个礼拜。这一次冷空气将席卷美国中部、落基山脉及东部地区，并带来大雪和降雪。伊利湖附近的降雪将蔓延至纽约西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宾夕凡尼亚州地区，将出现中度大雪。同时，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可能迎来雷阵雨，西海岸的情况有所缓解，风向转变有助于控制洛杉矶的野火。华盛顿特区就在严寒中迎接礼拜一的总统就职典礼，预计气温将低过0°C。这一次寒流被视为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北极冷空气之一。专家提醒民众做好防寒措施，以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在国防部告别演讲表示，美国必须领导世界。台湾欢迎中国开放福建上海居民到台湾团体旅行。彭博社说，中共黑客黑入耶伦的电脑和美国电信公司。拜登宣布最后一轮学贷减免，4000多人共豁免超过6亿。美国纪念国家宗教自由日，人权报告称中共压制人权。 TikTok 在美国面临下架，欧洲五国诉讼 TikTok 等6款中国应用程式。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16号在华府附近的迈尔亨德森联邦军事基地举办向拜登告别致敬的典礼。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在演讲时感谢美军协助乌克兰训练士兵，并说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和盟友结盟建立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美日韩及美日非的伙伴关系，成功制衡中共。拜登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初步同意停火，协商永久停战，主要是美国成功削弱哈马斯的能力，并帮以色列抵御伊朗的攻击。他说，如果我们不领导世界，还有谁能够领导世界？中共文化旅游部17日宣布，将在近期恢复福建、上海居民到台湾团体旅游。中共国台办礼拜五表示，积极支持，希望台湾方面亦尽快解除团体到中国旅游禁令，并取消对中港澳的旅游警示。台湾陆委会发表回应声明称，欢迎大陆客到台湾旅游，具体实施尚待对岸公布具体做法，尽快遵循小两会就旅游安全、品质、稳定性进行沟通。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元旦举行的新年记者会表示，乐见和中国交流，但质疑真正阻挠两岸交流的是中国，不是台湾，并只是中共限制人民到台湾旅游，对于到台团体旅游和自由行都不开放。去年六月，台湾陆委会将中港澳旅游警示灯号提高为橙色，以应对中共当局明文宣布将惩治台独。彭博礼拜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电脑被黑客，非机密档案被存取，这个是中共国家资助的黑客对美国财政部广泛攻击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称这次黑客是重大事件，发生在去年12月。耶伦的两名副手，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和代理次长史密斯的电脑亦被入侵，无独有偶，彭博社礼拜四仲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中共黑客去年入侵美国电信业者 AT&T 公司系统，可能摄取了 FBI 探员多个月的通话和短信内容，这个促使 FBI 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秘密线人的身份。AT&T 去年7月表示遭遇了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大约由1亿9千万个内含2022年以来通话和短信记录的账户资料，在4月被非法下载。拜登政府宣布了最后一轮学生债务减免，为几千名借款人免除了超过6亿美元的债务。美国教育部16日宣布，4550名每月根据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定期还款的借款人将可免除学生贷款，并根据教育部的贷款人辩护计划为4100名借款人豁免学贷。美国教育部礼拜四仲宣布，对于参加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的借款人，该部已经制作了还款计数器，借款人现在可以在 studentaid.gov 网站上登入自己的账户查看还款次数。总计拜登总统任命通过33项行政措施，为约530万名借款人减免了1888亿美元的学生债务。由于下个礼拜一上任的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他反对广泛减免学生贷款，这一行动很可能是借款人多年来最后一次获得大量学贷减免。美国政府16日发布公告，纪念16日国家宗教自由日。总统拜登在公告中强调，美国政府正与各部门合作，确保所有宗教团体能够毫无恐惧实践信仰。国务卿布林肯就在当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宗教自由日声明中指出，美国通过与联合国合作国家的密切合作，扩大外交努力以推进宗教信仰自由，这些行动促成了宗教良心犯在中国、尼加拉瓜、尼日利亚、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释放。 同一日，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亦发表了2025世界人权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指出，中国政府2024年继续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压制人权。报告提到，警方逮捕、拘捕和骚扰各种非法宗教团体。近期法轮功和神韵亦都传出被一波由中共幕后策划的海外攻击。按照一项定于19号生效的法律，社交媒体应用软件 TikTok 在美国将被视为非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联邦众议员迈克·沃尔兹16号对霍士新闻说，在敲定出售该公司的可能协议期间，川普总统有推迟执法的现成选项。另一方面，在欧洲有5个国家的用户16号就对包括 TikTok 在内的6款中国应用提出6宗诉讼，指控这些应用非法将欧洲用户的数据传输到中国。案件涉及 TikTok 和小米快时尚品牌 Shein、 在线零售商 AliExpress 和 Temu 以及社交软件微信。总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非政府组织 Nobi 的律师克莱安西·萨德里在一份声明中称，将欧洲人的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显然是非法的，这种做法必须立即停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南韩被中共渗透太深，成为台湾借镜，强调美台盟友彭斯拜会赖总统。大陆将会恢复福建、上海到台湾旅游，专家话应该防范。美国媒体话，TikTok 行政总裁受邀出席川普就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公调处，即是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17号就总统尹锡悦在上个月强行戒严涉及犯罪向法院申请羁押，咁令原本就好严重嘅南韩社会冲突变得更加两极化。南韩自媒体人讲述咗南韩被中共渗透嘅现状，财经专家亦都明确指出，南韩护国神山三星陨落嘅关键。同时有学者呼吁，南韩嘅政坛同经济由于亲共太深，已经发生深刻嘅教训，咁系提醒台湾唔好重蹈覆辙。韩联社报道，距离上个月3号戒严风波爆发已经一个半月，侦查机关向法院申请羁押现任总统亦都是南韩的头一次。南韩中央日报指出，公调处仍然是向当初申请逮捕令的首尔西区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经过几番波折之后，公调处15号完成逮捕，尹锡悦前往公调处办公室接受调查，之后就拒绝配合应讯，被羁押在拘留所。宪法法院16号进行尹锡悦弹劾动议，庭审的第二轮辩论采纳了尹锡悦方面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简称中选会的中国工作人员名单进行调查取证的要求。尹锡悦面对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中选会进行证据调查，具体内容包括选举委员会和秘书长名单、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时期就职于中选会选举研修院的中国籍工作人员名单等。分析认为，宪法法院采纳该取证要求，目的是针对尹锡悦主张的国会议员选举舞弊论搜集证据。南韩自媒体人或是桑米西在 YouTube 表示，自从南韩公调处逮捕了尹锡悦总统之后，支持执政党国民力量的人民和支持进步党以及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人民之间的对立已经到了极点。 现在如果去大排档或者餐厅，与民主党不同政党以及意识形态的闹交画面已经不出奇。有人将这个情况讲成是反日亲中和亲日反中的对决。现在南韩的外国人，特别是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拥有地方选举的投票权，敢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保守党派支持者主张要废除这个制度。保守党的支持者担心南韩社会越来越中国化，亦都好怕中国人干涉南韩的内政。实际上已经有入籍南韩的中国人通过街头拉票当选了，甚至有人仲用中文进行竞选活动。咁仲唔系全部，最近好多南韩 YouTuber 或者网络红人喺差唔多同一时间发表宣传中国嘅影片，引起好大关注。不过当一啲 YouTuber 被爆出受中共政府邀请制作影片之后，亦都引起争议。而且目前喺南韩嘅主要电视台亦都播出好多关于中韩关系嘅纪录片同埋旅游节目，更加加强呢一种趋势。同时最近好多南韩人开始去上海玩。另外有啲南韩人喺台湾学习中文嘅经验，包括我，特别系我翻到南韩之后，喺工作期间遇到好多识讲中文嘅南韩人，佢哋大部分都系喺中国学习中文噶。有一啲人已经透过中国嘅教育，认为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佢哋同好多中国朋友喺一齐嘅时候会问我：你以前系唔系住喺中国台湾噶？咁令我好唔舒服。我一直同佢哋解释台湾系独立嘅国家，指出佢哋喺中国受到错误嘅灌输式教育。但系呢一种争论唔单止停留喺个人层面，南韩企业而家亦都因为中国面临好多困难。台湾财经专家谢金河就喺面书以，即使系一流跨国企业，亦都会走向灭亡，三星嘅挣扎为题，撰文分析现状。谢金河话：三星呈现嘅失败迹象，好值得台湾嘅企业引为借镜。佢警告企业卷入政治漩涡，亦都系衰败嘅开始。三星正系典型代表。南韩政局的动荡，南韩而家亲共亲美的角力下，令企业更加失去方向感。谢金河强调，瓦解三星的是企业机密被中共窃取，技术外流。时政评论员赵晓慧亦都在面书发帖文表示，三星集团曾经在南韩板台积电的护韩神山，结果因为南韩政府在经济上决定亲共，间接导致三星内部的高层主管叛变，前三星高层崔真识被中共的商业间谍收买，将核心技术秘密外流，帮中国企业建厂。赵晓慧进一步分析说，而亲美的尹石月赢得大选之后，本来寄予厚望可以扭转南韩亲共的局面，但是就没有想到南韩社会被中共渗透得太严重，尹石月的施政一直被制肘，再加上尹石月的太太和他的娘家都爆发贪污丑闻，令南韩的亲共势力建立心起大做文章，导致尹石月的处境雪上加霜，重挫尹石月的威信。因为这样，赵晓慧呼吁，以前大家总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但是我要提醒的是，现在眼前十万火急的是今日南韩明日台湾，千祈不要重蹈覆辙。台湾要行亲美路线，同全球自由世界在一起，未来才有美好的前景。被锁入中共国没有生路，一定要分辨清楚。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前副总统彭斯16号抵达台湾，计划拜会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国会山庄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彭斯17号展开访问行程，会和科技界人士会面，之后将会乘搭高铁前往台北参加其他活动，并且会出席在台北宾馆举行的晚宴。报道指出，彭斯较早前才在香港参加商界领袖举行的论坛，还在社交平台 X 谈及行程。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彭斯决定增加访问台湾的行程，是为了亲眼了解情况。美国是台湾的盟友，不容许香港发生的事在台湾重演。那彭斯去台湾有什么含义呢？ 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彭斯今次突然增加去台湾的一个行程，我觉得他是有多重的政治目的的。对中共这边毫无疑问是首先释放一个强硬的信号，就是不要想着对台湾有染指的意图。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彭斯也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一下川普，就是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说只是顾着美国自己的利益，台湾其实也是美国的利益，而且是非常重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层这样的含义。除此之外，因为我们都见到南韩因为政党之争导致南韩总统现在都被逮捕，就是搞到南韩现在已经有一些陷入到一场内部的动乱之中，有这种趋势。那台湾其实是跟南韩比较相似的，台湾也都是面临着政党之争，而且是有些老弼兼张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彭斯就是希望通过外部的力量释放一个信号，希望台湾不要陷入到这种内部政治斗争，而影响到整个台湾的政府运作都被瘫痪，甚至引发很大的内部分裂和斗争，那对中共来讲可能会有机可乘。时政评论员赵晓慧亦都在他的面书表示，美国现在反共的气焰非常高涨，而且不分党派，如果你在美国政坛想要宣示自己爱国反共，最有力的行动证明之一就是来台湾打卡。中共越是扬言要教训来台湾的美国政要，美国政要更加是非要来台湾一趟不可。堂堂世界第一强国的人怎会听你命令呢？另外，台湾南白即是蓝营的国民党和白营的民众党，现在配合中共在国会搞政变，美国完全知情。彭斯今次来台湾有钳制南白的作用，南白背后是共产党，而赖清德背后就是美国和全球自由世界国家，哪个的后台硬？南白要将台湾锁入中共国，只要一进入鸟笼，台湾就彻底玩完。所以台湾一定要走向世界，将台湾的命运和全世界绑在一起，这样台湾就越安全。大陆的文旅部即是文化和旅游部17号公告，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的交流常态化，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大陆方面将会在近期恢复福建和上海居民到台湾的旅行团。专家表示，中国疫情肆虐，但是中共就开放旅游，台湾需要防范。据大陆文旅部官方网站17号发表的消息，目前各项工作正积极筹备当中，希望两岸旅游业界加强沟通对接，为大陆居民到台湾的旅行团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而台湾陆委会就书面回应表示，政府欢迎大陆游客来台湾旅游，但是具体点进行仍然有待大陆方面公布具体做法，同时会尽快和小两会，即是台旅会和海旅会，就旅游安全、品质和稳定性进行沟通，以便未来恢复旅游交流能够顺利执行。但是两岸的旅游专家指出，观光小两会要上谈判桌并不容易，最可能的方式是大陆单方面开放。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林郑就表示，中共在这个时间开放对台湾旅游，时间确实是有点特殊。第一，我们知道中共国现在疫情肆虐，特别是各大儿科医院爆棚，和病毒相关的脑炎导致脑功能完全丧失和罹难的人数激增。在这个情况下，中共不是大力度控制疫情，而是一边开放国门方便外国人进入，一方面就给中国人出去旅游，特别是对台湾。对台湾旅游封禁了这么久，选择在这个时间开放，台湾是不是应该相应做一些防范措施？第二，就是台湾反共网络红人白炯和陈柏源刚刚先来了一轮中共统战大起底，他们就开始恢复对台湾旅游，说明他们觉得对网络红人和地方官员这条路被发现了，恐怕是要受阻了，他们就开启另一轮扮友好的统战新思路。台湾交通部观光处指出， 目前恢复两岸双向对等观光旅游是政府既定政策，我方欢迎大陆旅客来台湾旅游的立场不变。但是开放旅行团能够带来正面影响，真正促进两岸人民互信和理解吗？林郑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中共的本质，就不难提出所谓的两岸人民互信和理解根本不会是中共开放对台湾旅游的初衷。中共的目的就是凡是不能够摆明用武力解决的，就会用不上得台面的阴招，用钱财或者美色收买和贿赂个人，送间谍入来，并且制造混乱或者助长混乱。尤其在现阶段，中共已经非常疯狂，国内经济下滑，社会动荡，疫情肆虐，政府都没钱了，他就只剩得最后的能力去残忍对待和抢劫自己的百姓，百姓手里面就更加没钱了。大家觉得普通中国民众会被放出去旅游吗？这样会是什么人呢？能够去台湾的真的都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吗？希望台湾人在这个时候要打起十二分精神，阻止中共一切有可能分裂台湾或者同台湾制造混乱的机会。好多明真相的普通中国百姓的确是很向往台湾的，但是真正的交流一定是发生在没有中共的两岸之间。美国媒体报道，社交媒体 TikTok 的行政总裁周受资20号将会出席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显然正在拯救 TikTok， 令 TikTok 不要面临在美国被禁的命运。法新社引述报道说，周受资将会同其他备受瞩目的社交媒体和科技大亨一起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其中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和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将会在就职典礼之前裁定是否会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一项法律，迫使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这个短音平台，或者在这个月19号之前 TikTok 停止经营。外界大多数预期这项法律将会生效。为了执行这项不买就禁的法律，美国政府将会指示苹果和谷歌将 TikTok 由他们的应用程式商店移除，由川普上任的前一日就停止新的下载。TikTok 律师弗朗西斯科表示，如果大法官没有阻止禁令， TikTok 将会在19号停止经营。另外有媒体报道说， TikTok 打算完全暂停在美国的服务。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曾经在竞选期间承诺将会拯救 TikTok， 并且一直都评估拖延禁令或者拯救 TikTok 的办法。等到川普上任之后，TikTok 不买就禁的法律执行将会落在他的司法部长手上，届时司法部长可以选择不执行、拖延或者无视国会对这项法律的压倒性支持。而 TikTok 还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呢？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在他的面书表示，应该会先照标准法律程序封禁，但是可能会靠川普介入安排买家。马斯克买是有可能的，但是买到的只有资料，没有演算法的半空壳，亦或是中共全部放行，那就要再看了，而我看完全放行的机会较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韩正将出席就职典礼，川普提前警告习近平。台湾复国党推动反共复国， 以深入大陆民心。尹石月要求调查中共干预选举，法院批准。中共国安几猖狂，缅甸华人披露园区内情，中共跨国骚扰意见人士，民运领袖透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当局17号证实，将由中共副主席韩正出席川普在下个星期一的就职典礼。白宫此前罕见邀请习近平观礼，但据称习近平不会冒险出席，但又怕得罪川普，唯有派其他高官出席。韩正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曾出席2023年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加冕典礼和2024年巴黎奥运开幕式。有声音认为，韩正和台湾代表韩国瑜同台，是中共打破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画的红线。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韩国瑜和韩正见面，双方礼仪上互相打个招呼，交谈几句，这个并不超出中共的底线。主要是中共官方的媒体在事后报道的时候，他被韩国瑜安上一个怎样的职位，这顶帽一定是不大不小，正好合适韩国瑜，中共的喉舌早就想好了。直至目前，中共外交部还未有反对台湾代表团出席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但是在2017年川普第一任期时，因为台湾前行政院长游锡堃率团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及会见美国议员，中共当局曾表示强烈反对。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说，他现在和川普第一期的时候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第二期中共现在是一种恳求，或者说是需要美国的态度，所以他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筹码可以给自己去反对美国所发出的邀请，或者说甚至台湾的有可能的参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次其实我们看到派韩正来最大的一个信号，就是中共方面释出这种妥协的信号，不希望美国第一时间或者说川普政府第一时间就开始对中共加关税，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非常非常差，他经不起这一轮的关税。川普17号在社交网络上发文说，他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并讨论了贸易平衡、 TikTok 等主题。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对川普说，中美贸易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该是两国选择。之前有前中共官员在美国外交官杂志发文，称习近平在川普在任四年内没有攻台计划，主要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而川普在和习近平通话中亦说，他希望北京不会在其总统任内武力犯台。蓝述和 David 对此表示睇法。蓝述说，习近平口入边讲的中美贸易关系、关税应该是很主要的一部分。当然除了关税之外，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共高科技行业的制裁，这个亦是令中共感到非常难过的一部分。David 说，现在中共没有能力和美国在经济上抗衡，以经济制衡或者以经济去压制中共，其实现在是川普在做的。如果中共他们敢做出这种侵略性，或者说以武力去试图改变现状的话，其实中共他非常了解川普，讲一是一，讲二做三，二做二。所以中共很明白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强硬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亦是现在由于中共的经济不好，我觉得不会四年，但是可能前两年，中共希望中美的经济关系或者说中美关系不要一开始就在现在拜登政府的那种冰点上。知名网络红人闽南郎 PYC 陈柏源在17号采访了台湾复国党程海力主席。程海力表明，复国党的使命是反共复国，还都南京。他强调，多年来复国党已经在大陆建立起了无数个小型复国党分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反共复国已是天意。程海力表示，虽然现在复国党在台湾是刚刚起步， 但是在几年前已经在大陆布好了一个局。复国党有个特点，就是成立一家三微型党部，亦就是由四个人组成的小型党部。而家大陆已经遍地都是这种微型党部。举例来讲，在深圳有一个复国党党员，他只要再去找三个复国党党员，都支持中华民国反共复国，反攻大陆。这个理念他就算是成立了一个微型党部。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到新疆乌鲁木齐，这一整片的大陆江山已经成立了无数个一家三复国党党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大陆发展这个复国党，只是前年才在台湾正式注册。现在复国党已经在台湾正式注册成功了，并且有无数个复国党党员潜伏在大陆。程海力表示，对于反共复国有 10% 的信心，只要大家将中共和中国区分开来就会成功。现在全世界的一个共识就是反共，所以不是反中是反共，因为中共本来就不能够代表中国。当初建党是因为他在北京经商的时候就下定决心，等退休回到台湾之后来推动这个反共复国这个理念。他认识的中国朋友就说，一有机会我们就将中华民国重新迎接回大陆。所以程先生亦开始刻意地去结交很多中共体制内的朋友。不是复国党有几厉害，而是中国人亦很讨厌共产党，他们非常愿意一起反对共产党。程先生说，现在接受采访是因为觉得时机到了，因为中共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搞到天怒人怨，他要将中国大陆老百姓重新拉回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完全国有制，国进民退。但是大陆已经经历过经济发展，老百姓亦都已经适应那种比较开放的环境。现在大陆的同胞，海外的中华儿女已经不会再接受共产党这种做法，而且共产党作为一个独裁、极权、专制、残暴的统治已经70多年了，亦等于是走到一个王朝的末年了。大陆现在有14亿人，应该是有13亿反共的中国老百姓，9000万党员，有8900万是反共的，只是在共产党的高压下不敢讲出口。现在中共就是个纸老虎，反共复国已经是顺天意而行。一旦真的反攻大陆，中共就会同叙利亚一样兵败如山倒，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南韩宪法法院16号进行尹锡悦弹劾案庭审的第二次辩论，尹锡悦方面派遣律师出庭，期间宣布他早前宣布戒严的原因是国会议员涉嫌选举舞弊、计票而似遭中共、北韩等方面黑客篡改。尹锡悦说他接获很多相关举报，同时他本人亦对国会议员选举的公正性非常怀疑，要求宪法法院发起调查。对此，宪法法院已采纳尹锡悦的要求，宣布对中国籍背景工作人员名单进行调查。对此，政经评论专家蓝述认为，尹锡悦提出调查中共渗透主张的时机对他非常有帮助。根据尹锡悦律师裴甫润的讲法，尹锡悦宣布戒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检视选举制度。律师方面要求法院在审理中采纳这些当作证据，同时对中国籍背景工作人员名单进行调查。律师团谴责在野党损害国家利益，不断对高级别公职人员发起弹劾，阻碍修改刑法中有关间谍罪的内容，这个亦是总统发起戒严的原因之一。而南韩在野党议员回应说，将尽最大努力透过立即审判彰显司法正义。林述指出，尹锡悦在这个时候提交出这份调查名单，而且是直接提交给宪法法院，在实际上对他非常有利，因为这份调查的名单和这些证据，他不单止解释了他当初为什么要宣布南韩进入紧急状态，而且他解释了为什么在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他要下令抓捕一些南韩议会的现任议员。而且这个调查是直接由宪法法院来做， 他就审略了很多初级、中级的各种审判和上诉的这些程序，直接由宪法法院来做，这样他这个调查的行动力效率和保密性都是最高的。目前尹石月仍然被执法部门拘留。韩联社指出，公调处17号要求法院对尹石月发放逮捕令，申请延长拘留令的时间，最长为20日。在这个之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驳回了尹石月质疑公调处拘留合法性的主张，预计在18号下午，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将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并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泰国内阁会议这个星期通过赌场合法化草案，希望在国内建设赌场、主题公园和会展中心等设施，草案需要移交国会通过。对此，当地人士告诉自由亚洲，泰国计划开设赌场，目的包括吸引中国的钱、资本过去，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居住在缅甸地区的华人严先生对媒体表示，现在缅甸很多地方使用了马斯克的星链网，亦有太阳能发电，除了泰国的供电以外，缅甸还建立了地方武装，有用电备用方案，苗亚迪园区可以轻易从中国获得资金改造电网。苗亚迪的灰色产业在美索地区，泰国军方是有股份的，中缅泰三国的利益都在其中。当地的李先生说，苗亚迪园区周围有多个缅甸少数民族军队，每一个少数民族亦都在捉游客赚钱，有些绑架，有些割腰，有些是专门做毒品、做诈骗，园区内的经济活动由多方势力分割。他透露，这些地方势力亦得到中共支持，需要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大陆给他们，不过他们赚钱亦要给中国政府交税。现在割腰的少数民族说，他们要打泰国，他们有30000军队。此外，中共警察只要和缅甸打个招呼，他们可以轻易过境捉任何想要的人。对于诈骗园区，缅甸只是提供场地。此外，近期所谓的严打行动亦没有出动任何园区本身的利益。在最近，中国模特儿杨泽奇被押去园区的消息亦被高度关注。17号，杨泽奇发布短片报平安，手指甲上有明显伤口。他被指混在恒生园区入面被迫做劳工。有一些脱困的人员透露，现在园区还有20-30万受害者，完成不到业绩就要遭到园区虐待。中共政府当局封杀反诈骗的言论，很多主播被封号，没有地方可以讲。反诈博主冯先生披露，福建很多人被亲友或者同乡押去电诈园区，还有漂亮的女主播网红被押去，比较值钱。园区有专门针对女主播的诈骗方案，比如说做女主播的傍一个大哥，亲密私了，这些行为是非常危险，有些女主播甚至因此被呃走。好像有个叫雅典娜的主播，就是被她傍一闺蜜呃了去东南亚。还有网红小徐良失踪一年之后发布影片，声称失踪人口回归，不过影片中的小徐良目光呆滞，影片镜头入面还有铁门的镜头，坐标位置是越南，而且他的节目内容从美食旅游节目改为军火，网友高度质疑他仍然在东南亚被控制没脱困。中共跨国镇压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近期一份外媒披露的文件显示，北京当局采取更加严密的手段监视筛查海外华人。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李宁近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父亲通过微信联系他，说湖北当地警察要求询问他的联系方式。随后李宁被迫添加麻城市公安局、中管局派出所副所长吴瑞的微信，发送了在加拿大读书的地址以及住址和电话。在2022年，李宁曾经在美国之音实名出镜受访，讲述自己在武汉疫情期间的经历，随后被北京当局盯上。他表示，这次再次出面公开这件事，是因为中共公安将他逼到无路可退。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对大纪元话：2023年11月，佢从纽约带住30多人去旧金山，喺 APEC 峰会期间参加抗议活动，几乎所有人喺国内嘅家人都受到咗威胁，有啲人被注销咗护照、注销身份证，有啲地方就唔太当回事，主要系应付上头。王君涛话：佢唔同国内家人联系，因为我唔联系佢哋，中共就冇办法。佢认为中共骚扰海外华人喺国内嘅亲属，目的系控制华人喺国外嘅活动。若果唔被中共带动，中共就无法落手。你越怕，共产党就越收拾你。若果你真嘅唔怕，共产党就唔会太当回事。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指出，中共一直在收集信息，打压当事人，包括我本人。前几年老家的公安部门完成了一轮对我家人的骚扰，共产党几十年在海内外遍布眼线，特务手法已为人所知。现在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共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进一步加深，政权面临着随时倒台的风险，他们就更加害怕，要加强打压，而且越来越严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国经济亡党式崩溃，中共会以这种姿态垮台。中共官方承认新冠等多种疫情流行，电信诈骗原则器官不打麻醉药。习特使和台湾代表团共同出席川普就职典礼，南昌民工追讨欠薪，占领城管局多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月18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对冲基金巨鳄海尔巴斯警告港，中国金融正在崩溃，学者开始讨论中共可能以什么方式垮台。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上个月起一直下跌，不断刷新历史低位。本月16号海尔巴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总结讲，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金融崩溃。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下行至 1.65%。政策隔夜利率为 1.5%， 房市崩溃仍在继续。万科2025年债券这个礼拜已经临市，隔夜利率刚飙升至 16%。 对于习近平来讲，这个是一场彻底的灾难。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解释讲，国债收益率不断咁跌，其实就代表住无论系社会定系企业嘅投资都少咗，对任何经济嚟讲都唔系好事。尤其系啲保险公司嘅企业，佢哋通常都系靠固定收益嘅国债做收入来源。如果国债收益率太低，佢哋都会觉得好大压力，因为收入唔够。其实中国金融而家正经历紧一段好困难嘅时期。而中国经济都未见到有好转的迹象。网友打比方讲，资金都在抢购国债，和中国人挤到北京的美国领事馆前排队签证是一个道理。它造成的连锁反应是最致命。不单止是海尔巴斯，彭博社发帖文讲，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2025年仍持续通货紧缩，这个意味着中国陷入自1960年代大跃进运动结束以来最长的通货紧缩。这场运动将中国经济推入衰退，仲导致饥荒，造成几千万人去世。坊间担心讲，这些已经回到文革时期亡党级别的经济危机。谢田教授亦都不看好中国经济，不过他认为中国遇到的是比通缩更惨的滞胀。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通胀很严重，可能有些电器或者是一些小企业做出来的小商品价格 正在下跌，给人一种好似通缩的感觉。但其实很多民生必需品，譬如食品、能源，甚至和政府垄断企业相关的电信服务，啲价钱都冇减低。换句话讲，中国市民而家都仲要面对物价上涨嘅大压力，但收入就跟唔上。咁嘅情况实际上系一种通胀加滞胀，所以滞胀可能先系中国而家最核心嘅问题。经济危机可能导致政权垮台。孟加拉早前就出现了这种政变。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郑钦毛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讲到这件事。郑教授讲，新华社5号刊登长篇文章，标题是《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内容基本就在这里呼应宋国成老师提出的2025年中国的十二大危机。相信中共体制内高层都感受到亡党亡国危机。郑钦毛教授提到，孟加拉经济崩溃下，越来越多大学生失业，最好的工作就是公务员，但都被红色权贵家族占据，公务员 30% 的配额分给权贵，他们连考试都不用，这些社会不公造成年轻人反抗，军方亦不敢镇压，促成孟加拉独裁政权垮台。郑钦毛认为，中国爆发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似乎比较难，他说或者我们很快会在中国看到罗马尼亚模式，也就是党内精英结合一些体制外势力，甚至和军方有某些程度的挂钩，来推翻现有的执政权。1月16号，中共国务院疫情防控组发出通知，要求做好中国新年前后新冠病毒感染等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通知中提到，目前流行已经进入流行高峰期，新冠等多种病毒疫情仍在不同地区流行。通知中讲，目前中国正处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冬春流行季，并提到在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流感已进入流行高峰期，短时间内可能仍将处于较高流行水准。目前新冠病毒、肺炎支原体、人类扁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所致疾病，在不同地区和特定人群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流行。通知中提醒，在中国新年假期，因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明显增加，可能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近几个月来，中国的病毒疫情已经进入高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武汉、四川等多地医院爆满，而且离世人数激增。有影片显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金坛医院急症科吊盐水室坐满了人。医院护士长对媒体表示，从上月20号开始，每日吊盐水的患者高峰期超过800多人。一位从电信诈骗员逃走出来的中国商人透露，被骗到电信诈骗员里面的人被扎器官是真实的，而且不被打麻醉药，因为麻醉药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申万林原来是一位身价千万的中国旅游公司老板，2022年到泰国考察旅游线路时，遇到人口贩卖者，被迷魂后送到缅甸妙雅迪电信诈骗园区。他经历九死一生，先逃出妙雅迪回到中国。回国后，申万林接受媒体采访，并开设社交账号，向外界揭露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黑幕。申万林表示，在妙雅迪电信诈骗园真是会活埋人的，将人打残、抽脚筋、关水炉、送到冰站体罚，随时用电棍电人，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据他透露，被骗到电信诈骗员的人如果没有利用价值，就会被送到公海摘器官，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申万林还揭露，缅甸所有电信诈骗园区的老板都是中国人。他强调说，中国人骗中国人，中国人害中国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